请翻开圣经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我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来为今天的信息做个铺垫。我们要来看一下，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旧约中最重要的故事之一，同时也是整本圣经排名前二或前三的故事。保罗曾经说过，旧约中这些事之前被记录是为了给我们教导。我们要来看以色列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。这个故事非常是非常强烈的先知性宣告，邀请我们全然进入神对我们生命的设计。我们天生就是一群承受应许的子民。我知道现在是圣诞季，应该分享跟圣诞相关的故事，但耶稣是那位被应许的弥赛亚，也是我们的应许之地，所以这是圣诞的信息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就说到这些，我就感觉到了节日的气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目标，无论你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，我们受造是为了站在主面前，听他对我们说，做得好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忠心是通过你如何对待神的应许来衡量的。信徒的忠心体现在我们如何用行动来证明，还有标榜我们应许的。神学中有一种被非常疏忽的观点，认为神的旨意只要他愿意就会自动发生。我经常听人说，如果神愿意成就就会成就，实际上不是真的。圣经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但人们仍然在沉沦。神的旨意在两方面，我不想过分强调我们的角色，也不想忽视。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是很难的，我来试着解释一下。圣经中很清楚地表明，有些神的旨意会无条件地实现，不需要你顺服，也不需要你同意，你相不相信都没关系，还是会发生。比如耶稣一定会再来，无论你是否支持都不改变，他会再来，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。但有些旨意完全依赖于我们的合作。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可能会过一种低于神的旨意的生活，还把一切不是顺着我们的意愿发生的事情都归结于神的主权。神的主权往往被一些基督徒用来作为软弱不信造成的后果来开脱。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得到了一个应许，大概有200万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被释放。我意识到这里可能有许多人不是特别熟悉这些圣经故事，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。以色列最初是很少的一群人，他们在埃及非常的蒙福，迅速的扩张，变得非常强大，但这对埃及的政治体系构成了威胁，最终他们在埃及成为奴隶。当时大约有200万人被奴役，然后神兴起了摩西，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。应许之地被其他的民族占领，这些民族会把自己的孩子烧死在祭坛上献祭，做各种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行为。神的计划是驱逐这些邪恶，并把他们建的城市、种的庄稼、种的葡萄园、果园、养的牲畜赐给以色列的子民作为产业。所以神赐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应许。 那200万人接受了应许，却没有实现。这告诉我们，神可以给你一个应许，但你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看到它实现。这不是神的错，问题在于不信是惧怕的后果。惧怕是一个糟糕的老师。关于惧怕，有一点很重要，惧怕和谦卑是没有办法共存的，但惧怕和羞耻可以。惧怕和羞耻结合，常常被误认为谦卑。人们会觉得自己不行，失去以前有的盼望，还把这种消极的状态解释为对神的顺服。惧怕会伪装成智慧。每当我们生活中有一种缺陷，我们觉得这是美德，我们就允许它持续的存在。当惧怕开始支配一个人的选择，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看到那里满是巨人和巨大的军队，他们认为不去追求神的应许是明智的选择，因为那些军队比他们强大的多。对他们来说，结论是我们留在原地是明智的。如果我们一开始没有离开埃及就好了，至少还有饭吃，有韭菜，有蒜。他们很快忘记了做奴隶的滋味，埃及反倒更有吸引力了。所以他们自以为明智，选择惧怕的指引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应许并没有引领他们到那个地方。你生命中有哪些领域不是应许带你去的？在我们生命中，那些不是被应许驱动的领域，可能是被惧怕驱动的。当主赐给我们一个应许，他进入我们的未来，看到了他要带我们去的地方，然后把这预言带到我们这里，这是我们到达那里的关键。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所教导的原因，说照从前指示你的预言打那美好的仗。换句话说，预言就是你的武器。神赐给我们一个应许的时候，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很快或很轻松地实现。从现在到应许实现的过程会有一场冲突。很多信徒只知道基督徒进程的一半，他们知道如何从主那里领受，却不知道如何用强烈的意志去夺取。在神的国度中前进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像孩子一样领受，是一种顺服的回应，回应这位愿意祝福看顾我们的好父亲。我还提到过很多次，你生命中需要的会带到你面前，但你生命中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都需要自己去争取。当人们意识到我们被安置在一场战争中，会激发一种战斗欲，我需要奋力争取我实现的我的命定，不能坐等命定的降临。但很感恩的是，我们生命必须的会赐给我们，但我们受造的意义是用战斗来赢得的。我们需要通过默想、背诵、宣告神的应许来管理这些应许。约书亚记一章五节说，要刚强壮胆，要谨守遵行神说的话，不偏左右，完全说服神的旨意。这些经文的教导在过去50年里面一直是我生命中一个极大的指引。紧紧抓住神说的话，宣告、祷告、唱出来，写在卡片上，贴在车方向盘上，或者任何方法让它藏在你面前，以免忘记。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神说他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，特别是事情没有按我们预期的发生， 我们就用神的主权当借口。我想说，神正准备提升我们进入应许的能力，这需要降服、顺服，甚至牺牲自我意志，来接受神对我们生命的宣告。对神的旨意说我愿意，会带给我们恩典去征战并且得胜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二十节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我们借着他也说阿们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神的应许无论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。前一节经文说，这福音总没有是而又非的，在它只是一事。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例如我们今天向在座每一个人传神国的福音，这个福音不是是或不是的方式传讲，他传讲是绝对的，是的，是神的旨意，是神的决心，是神对你的承诺，是他对我们的应许，是是的，不是也许。接着说，这应许在基督里是是，而阿们是我们的回应，让荣耀归于神。想一下，圣经中有超过7700条应许。我有一位朋友叫 Dick Mills， 可以背诵这所有的应许，还有多个翻译的版本。这么多应许需要我们来好好管理。有时候当你读圣经，听到一个见证，或者一位先知点名为你发预言，很多种方法会让主的应许突然充满生命力，会兴起你里面的兴奋和信心。当你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感到很激动，那一刻我们如何应对常常决定你最终是不是真的可以得着。希伯来书第四章提到，以色列人没有进入神的安息，没有进入他的应许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听见的道与信心调和。他们听见了主的话，却没有用信心回应。他们听见主的话，却用惧怕来回应，说，不，那里有巨人。他接受了主的话，说，哦，那不可能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。你看看我们的状况，你看眼前的敌人，我们怎么可能战胜这样的敌人呢？很多的时候，惧怕成了我们的老师。我们甚至从惧怕中得到安慰，因为惧怕让我们远离那些让我们害怕的风险。这里经文说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我们借着他也说阿们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关键是什么呢？神宣告了应许，但他等待我们的回应。你要明白，神完全可以独自完成一切，他能力远胜过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，这不是他的目的。他的设计是通过人类的合作来成就他的旨意。我并不是说我们在控制神，我也不是说他需要对我们负责，我只是说从一开始这就是他的旨意。他创造亚当夏娃，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，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治理这地。他邀请我们同工，好和他治理，他的旨意和计划在地上实现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带着权柄和钥匙来到门徒面前，对他说，现在你是你完成我托主给你们的使命了。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是要将灵，我的灵浇灌的凡有血气的。耶和华的荣耀要布满遍满全地，神的计划比我们想象的要宏伟的多，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。在基督的肢体中，我们往往对主再来有更大的信心，而不是对福音的大能更有信心。如果我们真正对福音的大能有信心，我们就不会期待耶稣来回来拯救我们， 他的再来会成为教会的冠冕。福音的大能足以改变个人的生命，所以也足以改变一个家庭，也足以改变一座城市，也足以改变一个国家。重点是福音的大能已经足够，他不会再来死一次，也不需要再提供更多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提升，十字架已经足够了。在这一切之中，神给了我们应许，让我们过一个很充实的生活。这个充实不是指游艇、飞机、豪宅，我说的是我们受造的意义。应许之地实际上象征着我们完全进入我们生命的命定，进入我们的受造的目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受造是为了工作，但工作不应该处于压力。我们受造就是可以去创造，就是有生产力。神带领他的百姓的整个旅程，目的就是让他们进入充满生产力、果效和增长的领域，让他们的劳动蒙神的祝福，可以影响周边的列国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，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种植庄稼。在旷野中，玛拿每天都会出现，但神带领我们经过那些完全信靠他的季节，好让我们能被他托付一些事。他能托付给我们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对他的信靠的程度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对神的信靠和依赖增长的时候，也扩展了他可以信赖我们、托付给我们的范畴。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接着我试着来用一些例子来解释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。
Exodus chapter 23.
从今天起，接下来四周，我会有三次的机会跟大家分享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要反复地讲这个主题，我会持续地踢这匹死马，直到它复活。我真的对这个故事充满了热情。过去的五十年里，我一直都反复地回到这个故事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七节，凡你所到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，又要使你的一切仇敌转背逃跑。我要打发黄蜂飞到你面前，把西北人、迦南人、赫人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这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我们再读一遍，二十九节，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。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在跟随耶稣的第一年不会变得完全成熟，很失望是不是？我以为自己会进步得很快，但发现我没有办法加速自己成长，却可以拖延自己成长。二十九节，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这地成为荒凉，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这地为业。重点是，我不会从你还没有预备好占领的城市中把敌人赶出去。好好想一下，这一切都是给我们的指导。做一个例子吧，这里是埃及，看起来不像。在埃及有大概200万以色列人，在这里是俘虏，是奴隶。最终他们被释放，法老让他们走，给他们一些指示，要拿一只羔羊献为祭， 打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。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就被释放。在耶稣的带领下，走向应许之地。他们首先来到了红海。我最近读到，红海某些地方深达900英尺，能想象吗？所以他们来到红海，完全不知道如何到达对岸。但更糟的是，他们看到法老改变了主意，正让军队来追杀他们，所以他们背后是法老的军队，前面是没有办法跨越的障碍。这个时候，摩西举起了杖，水分开了，地面变得干燥，他们就这样过去了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法老和军队在后面追赶，迫使他们追求主，他们也不会甘愿冒险穿过这两堵水墙。所以他们追求主，带着极大的动力走上了一条冒险道路。真的很奇妙，神会使用怎样的环境让你去发现他的良善。他们走过红海，到了另一边，但法老的军队紧随其后，水再次的合拢，把他们吞没了。保罗称这为摩西的洗礼。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呢？羔羊的血使他们从被掳中得了释放，而他们来的第一站是水的洗礼。要接受洗礼啊，你不需要完全理解，只需要顺服神的指示去接受洗礼。在那次洗礼中，他们从另一边出来，开始了一段原本11天就可以完成的旅程，进入应许之地。但最终他们花了40年，因为他们悖逆。悖逆是通过他们不愿意用信心回应神给他们的话语来衡量。记得吗？我们的忠心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神的应许。进入应许之地的生活，并不是象征着进入天堂，它象征着在地上活出天国的生命。在我们的肉身中，作为有限的人类，活出耶稣为我们示范的天国的生命。耶稣是那位被应许的弥赛亚，但他也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产业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示范，向我们展示凡在基督里的人都可以拥有的产业。他展示了这份产业，他自己也被称为应许之地。当你看到你的邻居生活在折磨之中，你很有负担，你看到他们在经历很深的精神上的痛苦，你就定义寻求主，帮助他们突破。你进食、祷告、呼求、读经、默想，为那个邻居特别的祷告。过一段时间，你终于有机会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看见神医治他们。你知道吗？你刚刚得了你的产业，让被掳的得释放的恩膏就是你产业的一部分。这个恩膏需要去追求，不总是自动送到你手上。很感恩有些东西会自动的临到，但我们内心所渴慕的很多事需要去追求。以色列人经过水的洗礼，进入应许之地之前还有一条河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圣灵称为活水江河。他们要经历第二次洗礼，而这次洗礼不再是静止的水，而是一条河，是圣灵的洗礼。要记得，从前所写的事都是为我们的教训写的。神想要让我们向我们启示这些原则和过程，让我们能够完全进入他为我们设计的命定，进入他创造我们的意义，进入我们活着的目的。他们来到了第二片水，那就是两个半支派选择住在河的这一边，因为这片土地更适合他们的恩赐呼召。他们善于 饲养牛羊，这位土地非常适合他们。所以十二支派中有两个半支派选择住在河这一侧，剩下的九个半支派过了河，进入应许之地。以色列被一条河分开，今天教会也被一条河分隔开。基督的肢体中，有人在河的这一边，也有人在河的另外一边。这条河就是圣灵。但他们都必须去征战，去为对方而战。他们不能只是追求自己独立的目标，他必须要被彼此而战。以色列人来到河岸，水再次分开，他们走进去，进入应许之地。许多信徒，我们经历了这种洗礼，经历了圣灵的洗礼，我们说方言，我们祷告方言。当然，这是神给我们的非常荣耀的恩赐，可以带来力量，让我们的祷告有果效。但很多基督徒经历了这种洗礼之后，生命就留在了河的这边，他们一生都在河岸上方言祷告，却没有意识到这洗礼是让他们得着产业，去攻占土地。这次洗礼的目的不只是要安慰我，而是让我得着安慰，进而有信心和勇气去寻求这恩膏，让这些精神上的问题得释放，让破碎的家庭得修复，去建立兴盛的企业，去祝福社区。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从头到尾，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应许，一页接着一页，因为这样，他是一位良善的天父。这第二次洗礼是圣灵的洗礼，是要将我们放在这里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并去承受、领受我们的产业。我是为什么而生的？我受造是什么样子？很多人有很强的布道恩膏，但他们说我们没有医治的恩赐。但你知道吗？你布道需要医治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保罗向哥林多讲了圣灵的恩赐。这群人习惯于拜多神，但保罗强调说，同一位圣灵在不同身上用各种方式彰显。这是历史上关于圣灵恩赐最深刻的教导。但接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这样一句话，要切慕属灵的恩赐，教导本身不会释放这些恩赐，教导只会告诉你这些恩赐在超市的货架上，你渴望的那些有精神创伤的人得医治，那么答案就在第三排。你必须竭力的、热切的、毫不犹豫的去追求你觉得你为之而生的事。你要看见那位邻居得医治，你要看见同事得医治，你要看见你的家庭得释放，家人得释放，家庭得修复，你企业建立在稳固的根基上，你里面的渴望必须被激发出来。为什么你内心会这样渴望呢？因为法老的军队曾经激励以色列人一样，主在你内心放下了这份渴望，让你知道你拥有合法的权利去得着。如果你说这些不可能，如果他在圣经里，他就是属于你的，在圣经里他就是你的产业。作为信徒，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他有所有的恩赐在你里面运作。当你为那个精神创伤的朋友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得了医治，你就是在向他们引荐你的产业，而现在这产业也成了他们的产业。对于那些在养育孩子们过程中面对困境危机的人来说，当你走过那段旅程，你抓住神的应许，你向主呼求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你看到你的孩子得医治，看到那个曾经摧毁他的那种环境完全改变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的产业。 现在你就可以分享出去。你现在被摆在这样的位置上，向别人去传递神给你的产业。你热切地去追求 属灵的恩赐，你的产业也借着你的敬虔的渴慕来显明出来。敬虔渴慕会显明你的产业。所以耶稣在三章里面有四次说到，无论你求什么我必成就。他在承认说天父会在你里面点燃这份热情去追求一样事情，可能看起来不合常理，可能从来没有在你家族中看见，但有些事情有些事物在你里面苏醒过来，他会与你得到的神的应许相匹配，会与无论你求什么我都会赐给你。我们的忠心是通过我们如何对待神的应许来衡量的。这个应许之地的概念其实是在耶稣个人身上找到的。耶稣就是最完美的神学。圣经说耶稣比周围的任何人都喜乐，这是圣经里的话，他比周围所有人加起来都喜乐。但这并不是电影中那个耶稣的形象。电影里耶稣的形象更像是 Spock。但圣经描述他活在天国的氛围中，那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氛围。他已经得着了应许，活在那个应许的现实里，甚至在十字架面前，他已经活在那个应许的现实里。他向我们示范了，我们有权利去渴望，我们有智慧要明白，我可以渴望追求梦想祷告得着那巨大的突破，但也需要智慧去明白，很多的时候这是逐渐实现的。天国中所有的事物都是逐步推进的。我换一个说法，使徒行传的教会，耶稣的死亡还有复活是在五旬节之间五十天的时间。五旬节是圣灵极大浇灌的日子，耶稣向四十人向人显现四十天，剩下十天就是那120个人一起祷告寻求神的时间。要知道这群人就是那11个剩下的门徒，他们离开耶稣一点点就开始争吵争论谁是最大的。那你看到了120个人在一个地方祷告十天，当圣经说他们同心合一的时候，你已经看到了第一个神迹。你必须想象这120人待在一个房间里面，他们一定处理了一些事情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之前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。在这十天里面，他们进入了谦卑温柔破碎的状态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们祷告，忠心地祷告了十天。这十天祷告最终迎来了五旬节那天神所带来的爆炸性的突破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忠心忠心忠心，然后迎来神爆炸性的突破，接着又是忠心忠心忠心，最终迎来另一次爆炸性的突破。我们都渴望那些爆炸性的突破，但也正是这段忠心的时间奠定了基础。所以当他说我们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他实际上在描述一群人成熟到可以管理这份产业。我认为 我们生命中所经历许多事与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关。我们在地上能够承受多少天上的事，又不会变得自大骄傲。我一直在观察，很多人很快领受了恩赐，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珍惜，他们会变得骄傲独立。他们很快得了产业，却没有学会人与人之间成熟的关系。如果我身边没有人，我真的不需要圣灵的果子。但其中更可怕的是，如果身边没有亲密的人，我可能觉得我已经搞定了一切，但实际上完全不是。所以他说，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直到你的人数加多，也就是直到你内在世界比外在的世界更强大，也就是你里面你与主的关系比你外面所期待的恩赐与果效更稳固。当你的内在世界增长了，他就能把更多的产业交托给你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想都没想过。当然，这个应许适于天堂，但上下文的语境不是指天堂，而是指现在，在地上。如果是指天堂，就没有那么让人震惊了。如果是关于我们现在今生的，真的就太震撼了。Now, today, in this life. Developing trust is what qualifies. 我们建立信靠是神托付我们产业的资格。With something. The measure in which I trust him. 我们在挑战中对他信靠的程度，决定了他能托付给我们多少责任，多少恩高，多少呼召。所以他不断地在衡量我们，看看我们能够有忠心承载多少，而我们的忠心是通过我们如何对待神的应许来衡量的。I'm hoping for the Holy Spirit to aggravate everyone. 我祷告神，圣灵来搅扰你们每一个人。我真的在为你们祷告，就像 Chris 经常说的，我为自己领受。真的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过得太安逸了，失去了更多的渴望。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的时候，才会激发我们去追求神所预备的。当我们被迫离开满足的状态，进入对神的渴慕，他才能成就他的旨意。所以我祷告，这里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线上的家人，都经历一次真正的神的造访。神呢，我祷告你这位应许的神来造访我们，愿我们成为你应许的囚徒。我经常在信件上签名说应许的囚徒，但是现在我们不写信了，但过去我经常这样写。神啊，愿你将我们困在你的应许之中，愿我们被你对我们生命、家庭、教会、运动所有的这些应许深深的心意占据我们的生命。奉耶稣大名大能的名祷告。结束之前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：在座有没有人觉得我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罪得赦免？我也不知道圣灵怎么样住在我里面，从里到外的改变我，使我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也没有体验过早晨醒来， 心里知道我受造的目的和应许。我渴望这样的生活，我想要跟随耶稣。如果你这样想，说我想跟随耶稣，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，但你想跟他建立关系，请你举起手。我不想错过你。我们线上的朋友也请你为我们留言。太好了，主啊，我们感恩，我们献上感恩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